现在是读经，请大家翻开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至到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至到三十二节是新约圣经的第九十七页。请听我读出《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至到三十二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么？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尽了你的产业，他日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现在有请黄永扬传道正道，他讲到的经文是巴不得告诉你。
下个礼拜日是咧，即系去传统以嚟咧，去纪念父亲嘅日子。我哋咧，即系除咗母亲节，都有呢个父亲节。咁样透过今日讲到嘅内容，我哋嚟到去再一次嚟到思想，唔单止我哋地上面嘅父亲，天上面嘅父亲，佢好想讲你知，佢一直系等你回家。今天已经是光速的时代，什么都是要快。我看到快餐店剪头发十分钟就可以完成，影相即影即有，出入境 都要快的，即去某些地方去过完关之后呢，有一个即去系统给回个分数去，你觉得你去的服务是怎样呢？其中一个考虑就是去花的时间到底是快还是慢。电脑开机呢，如果要90秒先捞得到呢，已经是很大的罪名。打机呢，就一秒都会死人。篮球比赛8秒以内呢，要过半场24秒内要起手射波，不需要心急，最紧要要快。偏偏呢，等是人生必经的阶段，亦都是生活的常态。我记得我细细个的时间呢，去看政府医生，一看就成日的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记得呢，天未光已经去排队了。排队什么？是攞籌。天未光五点钟就出街了，那去排队已经成站在前面。攞到籌晏昼先来。为什么？那个籌是晏昼。上午是拿不到的已经。咁然之后呢，等睇医生，等拿药，等俾钱，见医生唔使三分钟，但是排足成日。今日嘅情况都唔会太大分别嘅啫。我同我妈咪即係去复诊老人科都系一样，点几等到五点几到啦先走嘅。咁相信呢，大家都试过喺酒楼嚟去等位嘅。有時假期的時間一等呢，整個鐘頭甚至是一個早上。有時呢，經過某些食肆門口，每時每刻都排長龍。我都很有經驗，我跟我兒子和我家人一起排隊吃某間的餐廳，我說不要等了，是在要等，我說不要等了，我說你等到來我們吃完都未到啊！咁啊，试过好多次，我哋食完翻转头，咦，个 number 都未到啊，已经食完啦，等到咁耐。不过最经典咧，就系我结婚嘅时候等嗰条鱼，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由于冇钱，亦都唔想打扰人，我同太太咧，即系去结婚嘅时间，只系酒楼摆咗两围酒啫，俾屋企人，只系一齐嚟到去庆祝。点知等嗰条鱼咧，等咗成晚。当日即系搞结婚嘅嘢，即系朝头早三点钟先一份，唔够六点就起身啦。朝头早玩接新娘，下昼婚礼仲有茶会，得翻半条人命。谂住我两围酒啊，点好快食完就可以翻屋企瞓觉休息？点知咧，即系我嗰晚仲平夜过咧。平时饮宴散席的时间，我两围酒开始的时间呢都很正常，点知去到十点钟就卡住在那里。去十点钟卡住在那里，不断追问才知道呢，他说条鱼蒸过了龙，要蒸过第二条。我说那就叫其他的东西上菜先啦。我的小仔呢都是借唯一次，就是呢吃了水饺饭糖水，条鱼都未游出来。我们都说不要等了，等什么啫，都没几时先有。但是长辈就说呢，怎么要吃埋条鱼先完整。于是继续等，等到呢我和太太甚至真的睡着了，都吃埋条鱼出来的时间呢，哇，走出来整个酒楼整个厅一个人都没有，啲人散晒，哇，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但是如果等一个不值得等的人，你会不会等下去呢？今天即是主席刚才读的经文，我打和本的时间，和本的题目是浪子的比喻，这个是和合本的标题，也是坊间常见的题目。 不过当我们来到仔细考虑这个比喻的上下文，这段经文的内容含义就不只是这样。不过从上下文来讲，沈章一节的时间讲到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这是犹太人眼中无药可救的人，在宗教领袖的眼中他们不值得同情，神都不会怜悯他们，他们自绝在救恩以外。而今天耶稣竟然挨近这班人，跟他们一起，摆明是破坏规矩，更加难听讲句是影衰埋我们的宗教领袖。因此这班人聚在一起在这里谈怎样可以声讨耶稣，耶稣就用三个的比喻来到去表述天父的心。这段经文连续讲了三个比喻，这个是比喻三个比喻最后一个。第一个来到讲到一个牧羊人失去了一百只羊，不是失去了一百只羊其中一只，就撇低99只去寻找，找到的时间就跟朋友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们一起庆祝欢喜快乐。第二个比喻讲到一个妇人失去了十块钱其中一个，点灯来到去找，找到的时间就跟邻舍说，我失去的钱已经找回，你和我一起来到去欢喜。主耶稣用了两个失而复得的比喻来到讲天父对罪人悔改的欢喜。相信大家都有借去失物寻回的经验，不见了银包，不见了手提电话，不见了身份证，会不会不理啊？当然不会啦，去回之前去过的地方，坐过的车，行过的路，找成日都找不到，突然间之后想着都冻过水了，有人呢找你话俾你听，哇你唔见咗嘢，帮你执到啊，通知你去攞翻，嗰种嘅喜乐，嗰种嘅快慰，系不物难以形容。去到第三个比喻，不风一转，失去儿子嘅父亲被动嘅等个仔翻嚟。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父亲没有主动的来到去找儿子，没有竭力地来到阻止这个儿子离开，任由个仔流浪。前两个比喻都是主动去寻找，攀山涉水，不辞劳苦，黑妈妈都要点灯，翻箱倒笼，直到找到这个不见的钱为止。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失羊失钱都是身外物，都要尽力去寻找，那儿子岂不是更加重要？反而这个父亲的表现就内敛得多，没去出寻人启示，没有拉队去捉人，父亲好像隐藏了，只是头和尾去出现。因此很多人甚至和合本的翻译都是将焦点在小儿子的身上，因为他的描述是最多，父亲呢成为一个配角或者是闲角。但是看回圣经，在第十五章八节、十一节，甚至是十六章一和十九节，比喻开始的时候都讲有一个人，无论是即去失钱的比喻，甚至是十五章四节的时候讲你们中间谁有一个人不见了一百只羊其中一只，都是讲 开始的时间有一个人，在这个人带出比喻，这个人就是主角。相对于这两个比喻，这两个主角应该就是父亲，因为比喻最后是父亲去呼吁听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同七和十节一样，失而复得应该是大事庆祝一番。这三个比喻，哪个失去更多？是失羊啊、失钱啊，还是失去儿子？如今因为他的悔改重新得回这个儿子，因此这位父亲和前面所说的牧羊人和妇人一样，是一种失而复得的喜乐。所以从这里看，主角应该就是这位父亲。从上下文来讲，这个文戏是讲紧神对罪人悔改的喜乐。我们讲不要忘记，在这个家里面本来一家之主就是父亲，是去到发号施令，小儿子如提出这个无理的要求，如果作父亲的不愿意，这个小儿子都怎样？无可奈何，他提出我要来到去拿这份钱，是说我应得的，但如果作为父亲说我不给，他又奈什么何呢？但是为什么对父亲对于儿子的离开好像不太着紧，好像听到守株待兔？难道父亲认为儿子伤他心，不值得拯救，或者是觉得即是儿子都是无药可救了，医翻都沙药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来讲，即是去儿子可恶的地方，在旧约的圣经讲到，即是去根据律法，长子可以得双份的家产，小儿子得一份。但是何时得到呢？这个即是分家产的时间，应该是呢，即是他父亲去世之后。通常父亲去世之后呢，就作出分家产的安排。但从经文看到，这个浪子急不及待这样用命令的口吻要求父亲将家业来到分给他。在他眼中好像看到这个父亲死的一样。也有人去讲，就说这个浪子对父母不带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他急不及待希望他早日离世。今天我们看到，即是去在这个年代里面，当这个即是父母将自己的物业转给子女之后，哇，子女就将这些长辈赶出去，不再照顾他。看到这些报道的时间，我们都觉得个心实埋，觉得好愤怒。但是从讲义来讲，我们讲人类都是浪子。今天我们人类去离开神，寻求独立，寻求自主，因为我们觉得科技可以解决人类一切的问题困难。今天的人类，今天的我们，都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和生活。这种价值观充斥在我们的思想、报纸、杂志、传媒的里面。我们是活在一个后现代的思想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里面。我们听到一句很流行的说话，我喜欢点就点，我不理周围人讲是怎样，我觉得啱听，我觉得是就是这样。今天我们听到很多的说话，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讲人大，人自大一点就失去了制约，任意妄为。人类离开神成为浪子，我们都离开神的家，远离了神给人的基本的原则。我们道德 败坏、罪恶扩大，科技虽然进步了，时代是进步中，但犯罪也都同样进步，道德的观念在今天的时代里面真是败坏了。我们用很多的言辞，用很多的讲法来到去美化逆性的行为，我们违背神的创造，但我们说这份是一份的大爱。人类失去，人离开了神的时间，失去了原来的价值，漂流在外，失去目标和盼望。人如果离开神，人不再有价值，只是一个消费的机器。我们讲人体里面有几十种不同的化学元素，这些化学元素如果拿出来做成日用品的话，只是十几块钱。可以讲人类去做出来用这个人体的构造，七块的番碱，去二十磅的碳，可以做成2200的支火柴，还可以一英寸的铁钉等等。我们说同人比较起来，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天父去宝贵我们每一个。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悔改相信之后先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在浪子回头之前，在这位的慈父的眼中，我们仍然是儿女。只是这位的浪子，他不要这个家，不要这个父亲。在实际上面，这位父亲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仔。前面的比喻，一百只羊失去一只，牧人没有去放弃。十块钱见一块，点灯打扫非要找到不可，何况是失去儿子呢？我们说没有任何的罪大到主不会去拯救，亦都不会有人最大恶极到神会放弃。神在乎每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天父。圣经说麻雀他都看顾，若他不许可，一个都不会丢在地上，更加何况我们呢？既然神这么重视人，为什么这个父亲不去找他呢？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就是天父呢去全然去饶恕每一个悔改的人。天父要愿意饶恕我们过去，赦免我们的罪，但我们必须要悔改。如果不悔改，神仲在赦免的时间，这个就是包庇纵容，神就是不义。我们同样看到这段经文讲到等待的力量和苦心，天父不会强迫，不会压制，悔改是出于自愿真诚，动力才会恒久，这份力度才是有效。我试过去很多次，在那交通黑点那里来到去过马路，在太子道，哇，成日见到人跟车斗快，那车来了，他就跟他斗快，希望在撞之前过了去，咁啊，成日都發生交通意外，於是咧就定期有啲即係差，即係警察或者交通督導員係點啊？喺度企喺度，啲人橫過馬路捉咗佢，埋去抄身份證，類似咁樣。嗰啲人咧想衝過馬路嘅時候點啊？哇！依度警察喎，停我，唔過先。咁但係一完咗又點咧？啱啱收隊，背脊另转面啫，啲人又点啊？又照冲。我喺度，人如果唔系去主动嚟到去悔改嘅时间，这个只系转淡， 短暂来到有效。父亲呢没有绑上丝带，而是只是自己去倚门来到去等候，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回来的儿子。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讲小儿子回来的时间，他就上前去拥抱来到去亲吻，对所犯的过错没有任何的责备，都不需要任何的解释，都不需要等这个小儿子讲完他要讲的对白，就已经完全接纳，完全的宽恕。父亲接纳这个小儿子回来，不是接纳他回来做故工，而是接纳恢复他儿子的身份和地位。我们说失羊和失钱、失儿子最不同的地方，是羊和钱是需要去寻找，但儿子是怎样？可以自己回来。这一段的经文你说神不会主动去找人，不是，因为他前面已经讲到用这个牧羊人和妇人，已经讲到神主动来到去寻找失物失羊。而是去到今天我们诵读的经文，今天讲到的内容，是将这个另一个重要的信息表达出来，是人有选择的权利，同时人要承担选择的结果。神尊重人的选择，如果小儿子的归来，即是回来是父亲派人捉他回来的，这个父亲会不会跑去拥抱他呢？会不会跟他来到亲嘴呢？可能等待小儿子的是一阵的咒骂和毒打。这个比喻感人的地方，就是这个小儿子感悟的时间，他的回转，当犯错的儿子愿意悔改的时间，对一个有原则的父亲是可以完全的宽恕。当小儿子归家的时间，远远看到的不是仆人，都不是哥哥，而是这位年老的父亲。不要忘记，今天我们一位天上的父亲盼望等下我们回转归回，可以随时准备去拥抱我们。儿子没有通知爸爸自己回来，沦落到去喂猪，想吃猪哨都不给，这个身世自然不会好得去哪里。相信可能照镜都自己认不出自己，为什么经文他说相离还远，父亲就认出跑去抱拥抱这个儿子，年年跟他亲嘴。我们有理由相信，自从父亲走了之后，自从儿子走了之后，父亲是一直每日都是守望在村口，无论是狂风大雨或者是火热的太阳，他都放低所有的工作，日复日，月复月，甚至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年复年，带着期望来到村口，失望的离开，第日再一次满怀希望的来到村口，再一次的失望离开。父亲从没有放弃，同样神会用各样的方法来到感动我们，但他也不会勉强，要让我们自己选择做这个决定。这个天父的心肠，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到去选择回到他的身边， 重新来到去跟天父建立爱的关系。本来我们在这里经文在这里24节，我们已经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因为经文里面说，他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我们一起来到开心，一起来到快乐了。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就好像粤语长片这样说，齐欢唱同庆贺，咁啊，然之后成班人走出嚟，好开心嚟讲啦。点知咧，镜头一转，系乜嘢啊？大儿子发难，嚟一个大逆转。佢讲乜嘢？指责父亲嘅宽容，同埋对自己嘅漠视。要留意嘅系，耶稣当时的听众是税吏和罪人，听到天父接纳他们自然是非常欢喜，但另外的听众就是宗教人士，他对于罪人的归主怒火中烧，好像大儿子一样不能够不肯去参加这个小儿子的欢迎会，觉得是什么？爸爸偏心，过于宽大。他跟爸爸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过一只山羊羔叫我跟这个朋友一起来到开心的，但是呢这个的儿子跟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反而怎样做一只肥牛族。大儿子在家里面享受父亲的一切，但是将自己点啊，看为一个仆人，充满了苦毒同埋怨恨。我哋会唔会有同感？信耶稣有太多嘅规矩同埋责任，自己嘅待遇同埋付出唔相称。呢个大儿子觉得我服侍多年，冇功劳都有苦劳啦，都冇正式嚟到享受过。反而这个逆子却大肆铺张，大排筵席，他看不到慈爱父亲一直在他身边。这个父亲说，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同样作为基督徒，我们回教会来到遵守神的说话，会不会觉得很劳苦很辛苦呢？我看到大儿子讲这番说话，充满了酸和苦涩的味道，将自己奴化成为奴隶。经文一再来强调父亲动了慈心，他愿意来到去怀抱我们，他愿意接纳我们，他愿意宽恕我们，他一直是等着我们。今天有什么阻隔？有乜嘢隔咗我哋喺天父之间？会唔会系一啲隐藏嘅罪？会唔会系我哋同弟兄姊妹之间嘅嫌隙？会唔会系生活上面嘅困难同埋逆境？会唔会一啲嘢坏嘅习惯？愿意我哋都选择回归。回到神的面前，去重新建立和天父之间的关系，成为神的儿女，恢复子女的名分，一起来享受天父家里面一切的欢乐和丰富。回家的感觉是真的好，因为家里面有天父的宽恕同埋包容。今日天父同我哋好想同我哋讲，佢一直系等我哋回家。我同心嚟到祈祷，真爱主耶稣，多谢你嚟到去讲呢番嘅说话，透过比喻再一次嚟到触动我哋，容让我哋嚟到再一次嚟到被主嘅爱。来到去触动爱当中，可能有一些是无道的朋友， 盼望今天的说话提醒鼓励我们来去接受相信，因为天父你一直来到去等待着我们，你好渴想希望我们回转回到你的身边。同时我们已经相信主的人，我们成为天父儿女的人，盼望我们不单止得到子女的名分，我们同时能够经验到天父这份无微不至包容的爱，在于我们愿意来再一次回到天父的身边。假如我们生命上面还有一些拦阻，有一些的窒碍，盼望你愿意来到在主你面前来到去痛悔和等待，因为你一直期待着我们回到你的身边，盼望圣经的信息再一次来到去触动我们每一个。祈祷乃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